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 NBA 2023年的圣诞大战五场比赛啊，也是最近刚刚结束。那么按照《观澜高手》的惯例啊，本期节目我们三个主播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年的 NBA 圣诞大战的五场比赛，
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年做这个节目了。
这个阿木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今年的圣诞大战实在是让人
太失望了，是吧，阿木？
对，
太失望了，这个谈不上吧。阿木，你的预期是有多高？你以为这是全明星吗？
首先，我今年的预期就很低，因为看了今年的这个对阵啊，球队啊，真的很难提起我的兴趣。有那么一两个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火药味，但是其他几组对阵啊，感觉不痛不痒，跟普通的常规赛区别不大。
这你这么说就有意思了。在我们进入正式的比赛的分析之前啊，要不阿木你来说一下，你觉得今年的这个对位啊，哪个对位你是想看的，但是联盟没有拍出来？
我想看的是孟菲斯灰熊对阵，要不然是勇士，要不然是湖人，都可以。
这个只有阿木想看，
不可能。
我跟你说吧，
对，
开花。这个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场比赛我很想看，但是这五场比赛里面，首先雄鹿打尼克斯，对吧？这个尼克斯就星光暗淡，这场比赛就首先就很没意思。
但是这没办法，这是联盟
美国观众量身定做的，
对，
这必须的，就是圣诞节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这相当于是美国的过年的传统。就像大连三十我有春晚一样，这个
对，毕竟这个城市和球迷基础在
哪，
是吧？然后
没错，
另外一个这个七六人打热火，双方的不知道缺阵了几个明星，这个是非战之队，
这两位大哥，而且是互相有 beef 的，这大哥不在啊，说实话是有一些让失望的。
就五场比赛，首先两场比赛就完全我连点都不想点开了，那剩下三场比赛啊，一言难尽。
你说黄绿大战，对吧？有要历史有历史，
但问题是湖人最近的状态太差了，
只有一边有巨星啊。
浓眉哥四十加，这不是巨星吗？
我说只有一边有巨星，另外一边没巨星啊。
一边波金吉斯二十加十，是不是巨星啊？
那比浓眉还是差了不少的。
对，但是至少
绿
金还是赢了比赛。
对，怀特其实现在打得也不错。
已经打成了准全明星的级别了。
没错，
球队老大了是吧？
球队不好说是二当家还是三当家了，现在反正波神肯定是坐稳二当家了。
对，那再接下来一场对决，掘金打勇士，
这
不挺好的吗？
这个其实我愿意看的，这场是
我也愿意
看，
而且这是我们当时去年季后赛没看到的对位，一直想看的对位，是不是？
没错，这场其实打，而且比赛这场比赛也打得不差，是相对而言比较好看的一场。
对，而且也是打到最后时刻，这个让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完全体的掘金是有多么可怕。
对，所谓最后时刻就是在最后两分钟，双方差距不超过八分，对吧？
那最后一场对决也是要恩怨有恩怨，对吧？有要话题有话题，要明星流量也都有。太阳独行侠，所以我觉得联盟的这个赛程的安排啊，已经做到最好了。我觉得让我有些失望、有些遗憾的就是西部，你放眼西部现在前四的球队啊，只有一个掘金是在圣诞大战的，其他另外三支啊，都算是比较年轻的、这新兴崛起的球队啊，都没有进入到圣诞大战。所以西部的这个出场的球队的这个实力啊，虽然流量很多，但是流量很高啊，但是实力稍微是打了一些折扣，这点是让我觉得有些遗憾。
对，这个足以见得这个 NBA 联盟啊，亚当肖华还是比较短视的，就手里面有很多个未来的超级明星、未来的联盟脸面，结果呢，圣诞大战一个也没安排上去，是不是？莫兰特没有，爱德华兹没有，这个 SGA 没有，
你连个文班亚马都没有，
文班亚马都没有，这个胖虎也没有，这真的是说不过去。大家难道真的还只想看40岁的詹姆斯和38岁的杜兰特吗？对吧？
你这么说啊，我觉得就是传统的老巨星必须是要有的，对吧？你圣诞大战不可能没有詹姆斯，
应该是新老对决，对吧？像那种什么兰德尔呀、塔图姆这样的球员。
塔图姆惹你了。
阿木什么仇什么怨啊，人家现在塔图姆带队的凯尔特人可是贵为东部第一。
要这样啊，我们还是回到昨天的圣诞大战的每场比赛，跟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五场比赛有哪些亮点，有哪些正如阿木所说让他失望的地方。要不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啊，先来聊一下这个纽约尼克斯在主场迎战密尔沃基雄鹿的这场比赛。其实说到这个，不得不再提一下联盟的这个赛程的安排。其实这个赛程的安排我觉得是非常的糟糕。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周一的时间，美国周一的中午打的这场圣诞大战的第一场比赛。要知道两支球队在同一个球场两天之前，就是周六的中午刚刚打过一场比赛，一模一样，是同一支球队，同两支球队同样的对位，同样的地点，两天前刚刚打的，你这圣诞大战一点新鲜劲都没有、啊、
等于是春晚复播，谁愿意看这个呀？
谁愿意看、啊、所以其实这个对决本来星光就有些暗淡了，你再搞一个复播，这让人就有些看的一点新鲜劲就没有了。所以这场比赛说实话、啊、这个两场发挥最稳定的有可能就是纽约尼克斯这边的布朗森了，而且凭借这场比赛，我觉得布朗森应该也是今年很有可能是锁定了东部的全明星后卫的这个位置了，
甚至有可能冲击首发控卫。
能不能冲击首发控卫，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压力、啊、
人气还是有点问题，
毕竟对，毕竟对，还是投票嘛。你想想，东部有这个比他名气更大的，这个地位更高，虽然两场比赛都被他势头压去的这个利拉德，对吧？同样呢，还有这个势头正劲的年轻的人气很高的马克西，所以要争夺这个东部的首发后卫的，就是哈利伯顿之外的一个名额啊，我觉得布朗森现在是有机会的，但是还是要多一些这样的表现、啊、才能脱颖而出。那其实两场比赛打雄鹿啊，布朗森都是发挥的非常出色。星期六是36分，虽然球队是输了，但是圣诞大战38分的高峰啊啊，带领球队是战胜了雄鹿。而且我看了一下这哥们儿今年打雄鹿啊，感觉他这打雄鹿是特别来劲啊！就2023年以来，这打雄鹿分别是44分、45分、24分、36分、38分。有没有发现这雄鹿好像防布朗森这样的比较有活力的小后卫啊，好像防的还是真的是，
尤其是利拉德加入以后。
对，现在就是霍勒迪和格雷森纳伦走了以后啊，其实他们面对对面的小的小个后卫、超级后卫这样的球员啊，还真的很难提出一个人来去有针对性的防守，是吧？
对，老的老，慢的慢。
你说了，对啊，比斯利、利拉德这都不行，行的呢，好像对吧？比如说他们今年把这个新秀也提上来了，安德鲁·杰克逊都提上来了，所以足以见得他们这个位置啊，防守真的是非常的缺。
没错，而且呢，这场比赛尼克斯也可以说是进入状态非常的早，在第一节建立了这个领先优势啊，这两位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整场比赛雄鹿都没有再次有反超的机会啊，一直是被尼克斯啊压制牵着走。尼克斯这边呢，也是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圣诞大战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壮举啊，四个球员得分上20，分别是布朗森的38分，这个兰德的24分，巴雷特的21分，以及替补出场的这个奎格利啊，也是去年这个联盟超级第6人的有力竞争者，只打了22分钟，20分。那雄鹿是被对面的这个非常强的火力啊，完全压制了。
对，特别是在第三节，这个奎克利和兰德尔的挡拆啊，其实当时真的雄鹿这边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刚刚说了，防不了超级后卫，连他们这个替补上来的奎克利这样的，超六啊也防不了。其实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雄鹿啊，就是哎，这个球队整体的防守很好，但是呢，他们有个弱点就是防对面的三分球啊比较差。但是这场比赛啊，我看下来啊，他们主要问题还真不是防外线的三分球，而是真正防这个内线。对吧，兰德尔在内线几乎是暴打，
然后巴雷特突进去什么小抛投啊上篮啊随便进，
对，外线一步过进去以后呢，大家所之前熟知的什么字母哥的护框啊、扫荡啊、洛贝兹的护框好像都很难派得上用场了。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数据啊，你们知道雄鹿队今年他在内线让对手得分能排到联盟的第几名？
内线是指合理冲撞区吗？
就是 points in the paint，油漆区，
油漆区，
禁区，
就第几差？
我觉得
让对方得最多的分，
倒数第5，
倒数第9。
开花，你是不是作弊了？倒数真的是倒数第9？
你看， 这我是没事我就看这个数据，所以我是大概印象中是在前十，
对吧？所以你想想看，以过去的雄鹿来说，这个是无法理解的。
我觉得就纯印象流啊，我没有看具体的一个每个距离的分段数据，就因为油漆区也包括一定的中距离这个抛投的区间嘛。其实我觉得雄鹿队如果是篮下的护框，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毕竟有洛佩兹跟字母哥，但他们对于中距离这种小后卫突破第一层封锁之后啊，这个区域的处理可能是比较差的，因为减不了速，现在第一道防锁基本上是移不过。
你说这个内线护框比较好，你知道雄鹿队今年他的盖帽，场均盖帽是能排联盟第几吗？
场均盖帽
但我觉得盖帽数据只是一个方面吧，就是不能完全的体现内线护框。
就盖帽数是排第十三，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也就是个中游球队的水平。对，所以他真的就是内线防守没有以前那么强悍了。
没错，其实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再加上这个季中锦标赛的半决赛，关键时刻输给印第安纳步行者，其实都让我感觉到，虽然利拉德的到来啊是理论上可以解决球队输比赛的问题，但是这支球队到了这种关键的舞台、关键的比赛，依然是有这种赢不下来、打不了硬仗的感觉，有没有？
这倒不至于，我觉得打硬仗还是可以的，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机会打硬仗，就关键时刻就已经比分拉开了，对吧？十分左右的比分，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最后也是追得非常接近啊。我觉得雄鹿强还是依然很强，就是他们还是需要一两个小这个位置的补强，就比如说如果能引进来雷迪什，哎，我觉得这个球队就能更上一步，就是需要一个防守对面的尖刀这样的球员。
没错，如果马里克比斯利是你关键时刻去防对面箭头人物的球员，是你关键时刻还可以浪投的球员，那你这个球队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利拉德的防守问题啊，关键时刻都是点名打利拉德，那这个时候你其实真的不能指望利拉德能够付出更多了，他来这里不是来防守，是来最终来一锤定音的，对吧？所以当换防到利拉德，对方针对利拉德的时候，我觉得字母哥应该更多的挺身出来，就他今年的水平没有达到一个最佳防守球员的水平，他必须啊要回到那样一个高度，这个球队啊才能够怎么说呢，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那这是第一场圣诞大战的对决啊，那第二场比赛，丹佛掘金主场120-114啊，是战胜了金州勇士。那这场比赛，两位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先说一下我的第一感觉啊，我感觉印象中好像库里圣诞大战就没有打过一场好球，好像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啊，这哥们职业生涯打了10次圣诞大战，有9次得分不过20，
那确实有点拉胯。
然后命中率好像是30%几，然后场均得分16分。
他是不是在家里太嗨了呀？
是不是这哥们？因为他老婆是开饭店的，是吧？是不是他每一次圣诞大战前一天晚上
都有奖励？
圣诞大餐是啊，这圣诞大餐，我想说他这圣诞大餐这吃的太好了，是不是？吃的太饱了，然后再喝些小酒，第二天没有状态，
很有可能。
那这场比赛库里是21投7中，那么3分球13中3啊，只能拿到18分。但是呢，虽然库里可以说是失常发挥，而且最近其实球队状态最神勇的科恩汤普森啊，也是
终于稳了一场，
终于是在追梦，对，追梦这个被联盟禁赛之后，第一次失常发挥了，只得了9分。
哎，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是不是他这个最近状态这么好，投篮那么准，并不是因为追梦被禁赛，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自从维金斯被打入替补以后，他你没发现他就变得特别的准了？
那
他有这种
危
机感，你知道吗？
维金斯打的还挺好的这场比赛。
维金斯这场打的好，但是之前打的都不行呀。
啊，
是不是？
是的。
对，维金斯也算是有一点回暖嘛。最近我觉得克雷汤普森的最主要的调整应该是他自己心态上的调整，跟其他人应该问题不大。对，现在打前面这几场打的更坚决了。其实昨天这场比赛的刚开始手感也是非常火热的，那后面好像因为对方的防守的原因，因为自己这一边包括库里的状态啊，球队运转的问题，很长时间这个手感没有续起来，所以到后面也萎了。
其实这场比赛，与其一方面说是库里的状态啊，就包括他这个非常迷的这个圣诞大战的历史水平啊，另外一方面也是掘金这边对于库里的处理啊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就是上线的这个夹击啊还是非常的这个到位，非常的靠谱，就是让库里在这个外线持球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非常大的压力，逼他这个出球。那其实这一支勇士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库里之外啊，球队是没有一个好的持球。
谁说没有的？保罗不打挺好的吗？
我不同意。
对，克里斯保罗有啊，但是克里斯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官，但不是另外一个可以持球去创造进攻，去在就好比谁啊，好比掘金对面有贾马尔穆雷，就是我约基奇，其实这场比赛约基奇也是失常的，对吧？他这个完全是靠罚球，18罚18中拿了20多分，如果不是因为罚球，他的这个命中率比库里还糟糕。但是在约基奇手感冰凉的情况下，我可以有穆雷，可以有麦克波特在进攻上火力去接管，但是你看这支勇士除了库里之外，另外有谁是可以从外线持球创造进攻，给自己创造进攻，并且带动队友的呢？
对，你肯定不能跟掘金比啊！掘金这个配置，这个薪资的分配、位置的分配，应该是联盟里面最合理的一个球队了，对吧？你肯定是不能拿掘金这样的球队去比的。而且就是勇士的，第二持球进攻点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次了。但是呢，我倒觉得最近勇士已经渐渐找到了，不能说是一个人吧，是多个人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的。你刚刚说的克里斯保罗其实是可以打 的，最近打得非常不错，提上首发这个波杰姆斯基也是越打越好，越打越有自信。我觉得他也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去做一些持球分配，
而且他非常积极。
这
哥们儿一个新秀，
对，这哥们儿打得真的
五个抢断，
真的是物超所值。
就说到这个波杰姆斯基啊，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他包括这个杰克逊戴维斯啊，两个年轻球员在勇士今年都是非常惊艳的发挥，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勇士这样级别的球队，如果你是依靠两个新秀去做你库里身边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的帮手，那你肯定是球队是有问题的。
对，肯定是有问题。我之前都说了，就半开玩笑说勇士今年需要是去争这个明年的乐透，或者说甚至是去争明年的状元了。但最近啊，就特别是这两名新秀打出来以后，我觉得整体对于勇士未来的走势啊，我是稍微看好一些的，就是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对，确实不能说完全只依靠这两名新秀，但是其实一个好的球队，像以前的很多冠军球队啊，它有个特质就是这支球队里面很多人能够站出来，对吧？像去年的掘金，我们就觉得这支球队遍地是宝啊，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都是能有一战之力的。那这两个新秀最近的表现也确实是如此，像刚刚说到这个杰克逊戴维斯，其实提供了很多勇士这支球队啊目前最缺乏的这个运动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对，他的内线防守护框我觉得真的还挺可怕的，
就是身板不太够。
对他如果能再长高个3公分
或者是臂展再长一点，
对，那真的是无敌了。
或者多吃点肉是吧，再壮一些。那么说到这支勇士啊，不得不再提一下这个追梦格林。那最近呢，其实也是有消息说啊，这个追梦格林应该有可能这个回来的日期快要出来了，是不是？
不是说要竞赛10几场吗？
对，差不多11场左右的这个竞赛。
我倒真不确定他现在回来对于这个球队是好还是坏。正经你觉得呢？就长远来看肯定是需要回来，但是在这个节骨点回来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他有必要接受这种必要的处罚，是他这个行为确实是过当了，而且呢也可以，其实这段时间也可以给库明加更多的机会。当然我也看到关于库明加这个抱怨自己在勇士队内定位的这问题啊，所以这支球队其实现在还是有一点问题重重吧。
但库明加现在打得真的好啊，是不是？就是进攻端啊，刚刚提到的这个能够硬解的能力，我觉得库明加在这个球队甚至能排到第二名。
其实我觉得科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库明加更多的战术自由，让他去发挥一下。像现在完全依赖这个三老啊去夺冠不现实，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而且尤其在威金斯这种中生代如此萎靡的情况下，库明加、穆迪啊表现的其实有很多很惊艳的地方，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战术自由。
咱们说掘金啊，其实刚刚两位都说了，就汤普森这场比赛状态不好，库里失准，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状态有关系，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掘金这边的防守，对吧？你记不记得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有在三分线外挡拆之后有空位投篮的机会，但是都被一名球员把这个球盖下来扇飞了。
波特，
迈克尔波特，
太高了，
全场四个盖帽。
就波特如果是真能开发出防守啊，而今年是肉眼可见的防守比以前是有了明显的进步，那这个球队打起季后赛，打起高强度的比赛啊，又能投三分，又有尺寸抢篮板，还可以去防守对面的这个，不能说是单防吧，但是作为一个协防扫荡的能力，哇，波特现在真的太香，
啊，
对，太香了。
其实防那个勇士防这个库里真的就是这个就夹击，但又不是那种拼命的夹击，是吧？我夹击就是严阻一下，我立刻就去补我的其他的球员了。就是说既夹击，但是呢轮转的换位又非常的快。所以波特的这个身高臂展和他的运动能力啊，在这里面就能发挥出来了。
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发挥最好的肯定还是贾马尔·穆雷，单论这场比赛绝对是吊打库里的存在，是不是？
对，这场比赛对位应该是攻防都打爆了。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球队老大约基奇十二投四中的33%命中率的夜晚，贾马尔·穆雷可以接管，这就是这支球队可怕的地方。而且你要是再放眼去年的总决赛季后赛，除了穆雷有接管的比赛，也有这布鲁斯布朗发挥好的比赛，也有阿隆戈登全场得分最多的比赛。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啊，穆雷刚刚拿过总冠军，今年状态也是非常不错，我还是担心他今年进不了全明星。
论数据很难，而且呢现在战绩也不是像去年啊这个掘金那么优秀的战绩。没错，
主要是西部好后卫太多了，人气都太高了，你没办法。
但是现在哎，莫兰特是不是可以进全明星啊？他进不了最佳阵容对吧？
全明星应该不影响吧，有没有这个场次规定？
阿莫，你每天给他投200多票，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莫兰特刚刚拿了这个周最佳，啊，是不是？而且刚刚复出，先是首场比赛绝杀，又是直接带领球队三连胜。那这个故事开花，这不是你这个 MVP 的故事吗？对吧？对吧？入选
你缺25场，阿莫你得缺25场，咱跟 MVP 已经没关系了，好吧？这常规赛奖项。这个应该是明年再来了，但是这个接着你这个说啊，我们可以再稍微提一下这个贾马尔·穆雷的回啊，这个再稍微提一下这个莫兰特的回归啊。其实这么看，如果灰熊能延续这样的势头啊，重返季后赛，现在看来还是有些希望的，这个大门没有完全的关紧。
没错，他是最起码是可以去竞争外卡赛的，还是有机会的，
绝对有戏。
没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后面要聊到的一支西部的球队啊，现在感觉离崩盘好像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本来一支
阿木预测的西部第一
季后赛锁定的球队，没错。那我们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再来聊一下这支西部的球队到底会不会崩盘啊，被墨菲斯灰熊超越。那圣诞大战的第三场比赛呢，是这个传说中的黄绿大战。湖人主场啊，115-126啊，是输给了波士顿凯尔特人。
这场比赛本来噱头挺多的，但是湖人最近实在是状态太差了。你看他们这个拿了季中赛的锦标赛冠军之后，就没好好打过球。
对，这詹姆斯真的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攒到去拿这个冠军了，拿完以后直接就给自己开了一个对吧小差，
他这个 CD 冷却太长了现在。
对，甚至我觉得这场比赛他是应该要更加提起兴趣的，对吧？对于他这种这个流浪大神来说，肯定是在乎这种全美大战的。但是呢，可能因为之前放了太松，放假放太散了，这场比赛还没收回来，心还是野的。
而且他之前刚刚一场比赛其实打得挺好的，然后这个 CD 又正好进入冷却了。
而且啊，其实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刚刚说库里，对吧？21中7状态不好，然后约基奇12中4状态非常不好。对，这边的詹姆斯也是 MVP 加总决赛 MVP 啊，14中5 状态也非常不好。今年这支男单战就是谁名气大、成就大、历史地位高，就打的就是非常的糟糕。
对，真正的巨星打的都差，
就字母还行。
哎，真的，但是球队也输了，
对，
是不是？那其实湖人这边啊，全场发挥最好的依然是浓眉哥，这40分13篮板，再加4个助攻。其实，在浓眉已经发挥到这样的地步的情况下，凯尔特人还能赢球，其实真的是凯尔特人这支球队啊非常可怕。
我现在每周的这个篮球范特西啊，就全靠浓眉一个人撑着，还好选了浓眉。
但无奈对面还是整体实力啊，这个深度更深，是吧？能得分的人太多了，不光是靠塔图姆、布朗这个双星，刚刚我们开头所提到的波尔津吉斯这场比赛，对吧？凯尔特人全队最高分28分，加上11个篮板，2个盖帽，就是波神现在在这个球队真的是如鱼得水。我看了几场凯尔特人比赛啊，有波神和没波神，这个球队差的非常多。
没错，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圣诞大战所有比赛加在一起啊，这发挥最好的几个人，最后一场的这个创造历史的东契奇肯定是有，对吧？然后我们刚刚第一场的这个布朗森也是发挥非常出色，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波津吉斯了，对吧？28分11个篮板，再加上防守端非常高效的贡献，你说这三个人如果在一支球队多好呀！
哎，最近还我还真听了这个波神和哎是在哪谁的播客，这些雷迪克的播客说了当年跟卢卡的东契奇为什么最后没能够一路走下去啊？就不知道开花你没听？对，当时波神就是我们当时太年轻了，太年轻气盛，都有自己的这个 ego。对吧，都有自己的野心。
哇塞，
那
这个发言也，
所以你想想看，波神当年去
就感觉像初恋啊，是不是？就是跟初恋分手一样，是吧？虽然两个人都非常的相爱，但是当时
太
年轻了，对吧？
对，而且你从那个波神的话语中能听出来，当年他从尼克斯去到独行侠，他真的觉得卢卡是来辅佐他的，你知道吧？就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未来的超级明星独角兽。但是呢，他现在能够沉下心来啊，讲出这些话，而且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讲，也足以见到他的心态上已经比之前成熟很多了。这也是变相的表现出了为什么他现在篮球打得比以前更聪明，然后效率更高，也更适合赢球了，是吧？
对，而且你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三个人啊，你说现在这个版本的布朗森，这个版本的波神，再加这个版本的卢卡，放在一起会不会是西部的冠军？
而且很搭呀，非常搭，对不对？
哎，但是这种东西很难说的，散是满天星，给了他足够的机会和舞台啊，他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你要一直在独行侠，说不好会变成什么样，对吧？只能是美好的想象了。
对，就跟当年诺维斯基和纳什一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都各自进过全明星啊，也是季后赛，也是走过比较远，但没有走到最远，但是分开来之后两个人都拿了自己的 MVP， 诺维斯基也是拿到了自己的总冠军。
对，但是不得不说啊，波神对于这个球队真的太重要了。我刚刚开玩笑的说这个球队这个谁是二当家三当家，但真的你看一下今年的数据，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比赛的观感啊，塔图姆肯定毫无疑问是球队老大，球队老二难道真的是杰伦布朗吗？
德里克怀特，
考虑到出勤率
或者波津吉斯，
波神还是有一点吃亏。
对
对，如果要我排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现在第二重要的是波神，第三重要的
我觉得是德里克怀特，
第三重要的是怀特和布朗伯仲之间，霍勒迪现在
怀特这个防守实在太可怕了。
对，防守太可怕，而且准，这比以前准多了，太准了，3分球42.4%的命中率，
其实
太夸张了。
而且其实关键球由怀特来处理，我觉得是最放心的。
对，怀特真的是够得到准全明星级别啊！今年的发挥。
那么再让我们回到湖人这边啊，再聊一下湖人的这个前景啊。这湖人应该是在这个拿了季中锦标赛之后啊，基本上是一直在输球。输了大部分的比赛，目前是排名西部的第9名啊。
8场比赛输了6场，
没错，这跟勇士是只差半场。
90-11，湖人、勇士、太阳三个流量大队，
流量大队是吧？所以两位怎么看？这个湖人是在季中锦标赛把人品和力气都用完了，还是只是正如这个阿姆所说啊？这个可能最近有些松懈，是吧？后面依然会厚积薄发，冲回西部的清流。
我觉得他 这边的基本盘还是比较稳的，浓眉保持健康，以现在这个水平，包括配的这帮防守型的侧翼啊，防守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那还是老问题，湖人的老问题就是詹姆斯到底什么样的状态？对，最近几场比赛詹姆斯打得很差，那球队就赢不了球。那季中锦标赛那段时间，詹姆斯打得非常好，最后拿了 MVP， 那球队就是上限非常高，可以争冠的水平。去年季后赛为什么湖人止步这个掘金？就是因为詹姆斯呀，詹姆斯就是没有发挥出，对吧？联盟前五、联盟前十的水平呀。所以这个球队想要能够搏上限啊，能够走得更远啊，那真的还得靠39岁的詹姆斯。
对，这点我还是非常同意阿木的，就是这支球队的防守基本盘在，但是进攻端啊，还是太过于依赖39岁的詹姆斯了。看看这个浓眉，他可以砍下非常豪华的数据，但是他真正并不是那种可以奠定长期赢球基础的人。然后这个球队其他的这个发动机啊，像我们寄予厚望的里夫斯啊、拉塞尔啊，都是时有时无，状态非常不稳定。包括这个引进的去年热火表现非常好的文森特，基本上就报废了。所以这支球队最后还是要归结到詹姆斯身上，他的状态就成为湖人队战绩的一个晴雨表。
对，詹姆斯你肯定不能指望他82场比赛场场都这个全力打，对吧？他这个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做不到的。那你在这段时间，詹姆斯比如说半养生，或者说这个想要休息的一段时间，那到底谁能够站出来？刚刚正经说了，这寄予厚望的里弗斯今年没有爆发，对吧？打的不能算差吧，但肯定不能说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拉塞尔基本上是达到我的预期了，他就这水平，刚刚是被降为替补，是吧？所以你看一下这场比赛，湖人的首发戴维斯、詹姆斯、普林斯、范德比尔特、雷迪什，你说这样一个首发不明显就让你詹姆斯往死里打吗？就你詹姆斯不打谁能打？没有人能持球，是不是？
这个教练，这个哈姆教练也是有问题，确实他有一些轮换让人就是摸不着头脑。
对，所以这个球队啊，如果想在常规赛中保持争胜，保持一定的这个胜率啊，可能还真需要一个小动作，就比如说最近听的传言比较多的要交易拉塞尔，那如果能把拉塞尔换成一个比较靠谱一点的，要不然就是得分能力比较稳定的，要不然就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够盘活全队的。
其实现在就有两个人在货架上，而且据说呢，湖人也是有意向，一个扎克拉文已经在货架上很久了，这个能满足阿姆所说的，
已经送到仓库里去了，不在货架上了。
另外一个可以说我们录音的这当天啊，刚刚出来的上货架了，新款刚上新的德章泰·穆雷。那湖人这边据说如果要考虑德章泰·穆雷啊，这个里弗斯包括这个克里斯蒂再加上湖人的首轮的选秀权啊，都必须在包裹里面。
对，但是湖人肯定不想出里弗斯，想出拉塞尔，是吧？
哇，
如果你是出拉塞尔这个德章泰，你就
是要是我是湖人，我肯定换这个，换了德章泰穆雷来，这又是争冠的阵容了。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段期间湖人的发挥啊，在这个杯赛季中锦标赛的成功之后啊，这段发挥其实对湖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醒的机会，就是告诉大家，哎，虽然我们是拿了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杯赛，但是赛季很长，要想重返到西决，甚至今年夺冠啊，还是不能松懈的。另外就是这个阵容并不是完美的，其实我当时看到湖人夺冠是非常担心，他觉得哎，我们这阵容已经能夺冠了，这是不是赛季这个交易截止之前不用做什么就行了？但是现在这一段时间的湖人的这个挫折，其实是让湖人又有去改变去完善这个阵容的动力了。其实去年交易截止之前和之后的这个湖人判若两队，所以今年如果湖人能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上啊，再有针对性的补强一下，比如说德章泰·穆雷，那我觉得这一支球队啊，绝对是有机会重返这个争冠的行列的。那么下一场对决，迈阿密热火是在这个主场以119-113战胜了费城七六人。两支球队的这个球队老大，这个吉米·巴特勒和恩比德啊，都是因伤缺阵了。但是好像两边都有各自的新的球队老大站出来了。热火这边新秀哈克斯31分10个篮板，
投篮命中率15投11中。
没错，而且关键是啊，不仅这个篮子好是吧，手活好，篮板又好，更关键是这个防守也不差是吧，好多个回合是他去防马克西的，
把马克西防成屎了这场。
对，这个是我是真没想到，当年哈克斯啊 我还是比较了解，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封三都是看他在这个 UCLA 对吧，因为他毕竟是打了那么多年，
形象也是这个比较好认在场上。
对，当年在 NCAA 真的是大杀四方，但是我一直觉得他这个身板对吧，在 NCAA 可能是乱杀，到 NBA 可能是真的不够用了，对抗可能不够强，防守可能不够硬，但是
呢速度可能不够快，
速度可能不够快，而且他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这个动态天赋比较差对吧，弹跳啊这个爆发力啊相对而言是差一些的。但是哎，今年好像真的完全没有感觉这个进入另外一个因为从 NCAA 到 NBA 啊，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强度变弱了，完全没有，完全适应了 NBA 的对抗，而且越打越好。
这哥们的篮球智商太高了，他超级会用自己的身体和脚步，就是对抗那一下然后把球去进行一个终结，这个篮球智商我觉得是帮助他在 NBA 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没错，这个他内切快下都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这哥们儿其实打球有可能也是因为他这个胡子加头发啊，感觉年纪比较大的感觉啊，就是打球在场上完全不像新秀，看了他打这场圣诞大战完全像是热火的那种老将的感觉，非常的成熟，而且正如正经所说啊，这篮球智商非常好，这跑位进攻和防守的跑位都非常的出色。之所以我觉得他能有这么好的发挥啊，我觉得也是去对了球队。
哎，这个球队真的有点东西，
这个，
每年都出来这么一两个你完全没听过的人是吧。
没错，而且都是这种你感觉天赋啊
一般般的，
那个，人气啊纸面上都是对不起眼的，但是到了热火到了这个斯波的手下都能最大化他的潜能对吧，包括阿木上期节目刚夸了这个邓肯罗宾逊，
邓肯罗宾逊强不强这场比赛
关键三分
太强，实在太强。对，而且邓肯罗宾逊这一场也防了马克西，所以这场比赛本来我觉得没有吉米巴
特，我跟你讲开花
这一场比赛看完我好像我真的是要改一下了这个本来以为啊这场比赛没有吉米巴特勒去干扰马克西，马克西这可是冲着30加去了，因为你要知道今年在没有吉米巴在今年在没有恩比德在场的情况下，马克西每36分钟是可以得34分的，所以我想说这哥们圣诞大战你不打个35、36分钟吗，那你今天就是30加甚至冲40加去了，结果呢被这个热火的防守防的只有12分，20投4中，
而且打了43分钟啊，你想想看基本没休息。
没错，一方面啊我觉得是这个罗宾逊啊和哈克斯啊防的好，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不是这两个人单防的，这两个人是相当于去箭头去干扰，另外也是跟这个掘金防这个库里一样，就是有很好的夹击之后的这个换防和补位，导致这个马克西啊出球非常的这个困难，非常难过，就有点像2022年的这个东部季后赛的第一轮，这热火对吹扬的这个处理。
所以赢下这场比赛以后啊，热火的排名一下升到了东部的第5名了，是吧？很快就要进入上半区了，感觉今年这个迈阿密啊季后赛也不容小视。
没错，而且印象中啊，这斯波打这个圣诞大战啊，好久没输过，真正的圣诞大战的大神出现了。
对，下次让他带在库里。
我又看了一下数据啊，斯波作为这个热火主教练，果然圣诞大战9胜0负，
有点东西。
反向库里，
对，可以让他带在库里。
那么最后一场圣诞大战的对决啊，也是之前有过多次恩怨情仇的球队啊，太阳主场114-128不敌达拉斯独行侠。那这场比赛啊，如果是论圣诞大战个人的单体数据的最强发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历史上可能要排第一第二。卢卡东契奇50分6个篮板15个助攻4个抢断，再加3个盖帽啊，关键是命中率非常的高效，25投15中，3分球16投8中，而且他这个三分球的难度，出手的这个距离和速度也已经是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看过最强的东契奇了。
对，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边看还边在一起聊天啊。当时我就看这个，我们也跟凯文哥在一起聊，对吧？凯文哥是东契奇和独行侠的球迷。
凯文哥笑的可能这已经合不拢嘴了。
是的，就凯文哥跟我们分享了，说他今年夏天卢卡东契奇对于他的投篮啊有所这个怎么说改
进
吧，有改变
打磨。
对，这场比赛就非常明显，他这个三分球投的啊，首先我们知道他本来就假动作非常多，后撤步非常的幅度非常大，加之他的身高体重给他作为辅助，本来就很难防。他现在呢还把他的这出手速度啊调得更快了，而且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就他这个出手，就凯文哥跟我们讲是介于这个 one motion 和 two motion 之间啊。所谓的这个 one motion 就是比如说代表的是库里，对吧，或者利拉德，其实利拉德也会 two motion， 那 two motion 比如说就是这种经典的比如科比啊乔丹这样的，就他现在有点像就是 one motion 去投这个三分球。而且有没有感觉他这个三分球投出像导弹一样，速度非常快，然后呢他这个进球网都是硬生的砸进去的，就有些球员比如欧文呀，
砸的是这个篮筐的这个后沿，
对对，都声音特别响特别快，所以看起来就观赏性啊就是杀伤性非常强，就像一个个导弹蹦蹦蹦的打进去，很可怕。
没错，而他这个距离实在是太
短。其实东契奇这场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这个破包夹，其实太阳一上来就给了东契奇外线很多的压力，但是他是真的是完美的利用了自己这个身高的优势啊，就是顶着两个人把这个球传到合适的球员手上。
你格雷森哈伦来没用，对吧，你又小又矮，你再加一个布克过来包夹也没有用，对吧，我六尺八的身高从你们头上直接把球传过去，全场15个助攻啊，你50分其实已经是很可观，非常可怕了。50分的基础上再加15个助攻啊，就可以说一个人包办了整个球队的进攻。
而且这15个助攻都是非常非常少了，就他传了很多大空位的三分球，很多投不进，包括传的内线的莱弗里，很多球都是最后变成了犯规没有打进去。换一个强一点的，比如卡佩拉内线，或者换一个你说就算对面的这个格雷斯阿伦换到这个独行侠来，对吧，这场比赛卢卡可能要25个助攻了。
阿姆，我觉得莱弗里已经是完全足够了，作为一个新秀中锋啊，今年莱弗里的发挥绝对是非常的出色。你要知道莱弗里作为一个新秀你就能在独行侠这样级别的球队打首发中锋，这是很难的，对吧，你很少有新秀。
你确定吗？难吗？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
你
训练几年你也能打独行侠的首发。
没事，我干不过鲍威尔，鲍威尔的地位太强了，是吧。我觉得莱弗里真的是这种为赢球而生的球员，你说有没有就是缺陷，你现在作为一个新秀中锋肯定是有缺陷的，需要打磨的地方很多，比如说罚球，比如说篮下的这个对抗，对吧，对于球的保护，这些都是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在一个新秀的基础上他也能做到，已经是做到最好了。就今年很多这种就是赢球型的新秀啊，你打法可能不是特别好看，你论天赋可能也不是特别突出，就比如说哈克斯、莱弗里，包括正经你们那个什么杰克逊戴维斯，这个波杰姆斯，
波杰姆斯打的都挺难看的，
都是，对，但都是为赢球而生的，都是这种冠军拼图型的球员。
反观
反观谁？反观文班亚马吗？
不是，反观太阳这边。
其实这场比赛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卢卡基本上是包办了一整个球队的进攻啊。看完比赛之后我再去对了一下数据啊，你们知道这个独行侠是全场拿了128分，你知道128分中多少分是由卢卡自己得的，并且或者是卢卡直接创造的这个助攻导致的得分吗？
80，
还要加上莱弗里的几个罚球，莱弗里的所有罚球都要放进去。
不，莱弗里这个罚球也都罚不进，所以就加进去就四分吧，也不用加了。
那真的得有80分。
80。
92分。
哇、
哦。就一个人通过传球。
持球大和
自己得分。可以创造92分的得分。这真的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就放在现在当然哪怕是放在常规赛历史的长河中啊，这也应该是历史级的发挥了。就看完这场比赛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哥们儿真的是可以把身边无论是任何人，就哪怕正经阿木我们三个人跟卢卡去打球，他都能把我们的水平最大化。你就看一下这场比赛 作为深南大战的最后一场比赛，独行侠面对对面的这个太阳啊，他上的首发阵容是什么样的级别？东契奇、埃克萨姆、莱弗里、小德里克琼斯和蒂姆哈达威。如果是放在赛季开始之前跟你说这是独行侠深南大战的阵容，我觉得有三个人你们可能都是觉得，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三个人有可能不一定是能进入轮换的，是不是？埃克萨姆刚刚从欧洲回来，都基本上在 NBA 已经是打过一次，已经是无球可打，刚刚流浪回来。莱弗里新秀中锋，再加上德里克琼斯，虽然我是比较看好很喜欢，但是阿姆也是觉得这哥们不是特别厉害，
没篮儿，
而且之前
关键是当时
对没篮儿，对吧？但是就这样啊，这个东契奇能把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带到这样的地步，战胜对面的太阳，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我觉得这都不是东契奇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东契奇可以把这种中不溜甚至比较差的球员带上他不应该拥有的这个高度。东契奇最大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最大化凯里欧文、波尔津吉斯，这是他的最大问题，对不对？
对，这我觉得这个是持球大核一个必然的，你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对吧？他持球大核就是让角色拼图能够最大化，但是对明星球员有一定的限制，毕竟是拿到了更多的球权嘛。
没错。那说了这个独行侠这边啊，再来说一下这个刚刚正经说的这反观一下太阳啊，太阳这场比赛输了球，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
输球不可怕，对吧？
对，
输人更可怕，
输人有没有输人谈不上，但是好像是
反正在我这里是丢失了很多我这里的 respect。
那你是主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吧？杜兰特，
布克难道不丢人吗？也丢人呀。
布克他丢人，他打得差，对吧？
打人，
但是布克好像面对独行侠这个有这个心理包袱是吧？
对，
有这个
打自己的爸爸，打自己的爹，肯定要收一点，是不是？
那这个要不阿姆你来说一下杜兰特吧，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且我觉得你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前因后果是吧？这比赛还没打之前呢，当天就出来一个新闻，据说太阳更衣室后院着火，是到底怎么回事？
对，杜兰特对于自己的状况非常不满意，这个其实我们也这个也见怪不怪了，对吧？他之前也经常之前几个球队也会说球队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会对球队不满意，对吧？其实这个我作为一个关注杜兰特这么多年的杜兰特球迷来说啊，见怪不怪了，就是这样，他就这个性格，也没把他当回事。之后呢又听说啊，埃里克戈登好像反映说，哎，球队啊在这段时间连续输球，他来这里呢就是来得分的，但是他没有得到足够的使用，没有让他有足够的出手。哎，这两个人开始抱怨了，就觉得这个球队可能有点问题，加之最近这个球队的战绩是非常的差，而且经常输给那种垃圾球队。这场比赛杜兰特虽然说打了全队最高的42分钟，但是呢全场只有出手11次，虽然说有7个助攻，但是呢有6个失误，但是呢你看数据感觉啊，可能就是杜兰特这场比赛发挥不好，但是他很努力，16分8个篮板7个助攻啊，一个盖帽还行。但是你真正看了比赛，他的这个肢体语言，他这个打法，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杜兰特，就基本上就是我要不然就在外线投投三分，突破突到一半就把球扔给队友了，这个在外线轮转球到我这里以后，我不选择投篮，而是再把它转给我旁边的另外一个队友，就非常非常的
消极，
消极，对 passive。这样杜兰特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甚至在当时看完比赛的时候我就跟两位说啊，我说这场比赛杜兰特让我想到了当年詹姆斯哈登在篮网队那场打客场打国王的比赛只得2分的詹姆斯哈登，
嗯，
真的是有点像那种感觉，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而且、啊、你刚刚说的这个杜兰特赛前的这个消息啊，不仅仅是对自己状态球队状态不满意啊，据说也是对于布拉德利比尔，对吧，这个长期缺阵，那也是可以说是球队高代价换来的这个争冠的筹码，表示非常的失望，是吧？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毕竟布克、杜兰特再加比尔的这个所谓的三巨头打到现在整个赛季一共出场24分钟，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场球不到的时间啊。 杜兰特我觉得是有些着急了，而且呢，布克赛后也是打完比赛之后啊，很明显也是有一些情绪，所以而且呢，这个布克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是赛后新闻发布会说了，说这个球队现在是有问题，然后我要负责，这个杜兰特要负责，这个教练负责，戈登要负责，说球队这些这个领导人是吧，要负责，对，说这些领导人最后讲到戈登，这大家就说这个有意思啊，是吧？你这个这球队的这个领导人是教练加上杜兰特加布克加戈登，这比尔也没有提到是吧？这你这不是影射谁吗？所以这个太阳啊，现在应该好像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阶段，而且呢，这一场啊，这个失利啊。也是来自于可能是他最不想输给的对手。
哎，我突然有个这个想法，就是刚刚我们聊到另外一个球队好像缺少一名这样的球员，你说要不然把比尔换给詹姆斯怎么样？
比尔现在比尔现在交易价值太低了，没人要，
而且他有交易否决权，好像
他不出场还不如拉塞尔呢。
比尔未来将近是一亿五的，三年一亿五的薪金，湖人愿意给吗？
哎，反正我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种三个纯攻击手，而且三个人的领袖气质啊都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个球队的组合。所以
没错，其实你想一下，布克再加杜兰特啊，这两个攻击手身边你来一个控场大师对吧，而且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然后关键时候能喊喊话的，出手不占球权，然后助攻非常好的控场大师，
是保罗吗？
比如说克里斯保罗多完美。这球队啊，说实话，你要是我说，就是当年森林狼的交易戈贝尔的交易时候，我当时说的 NBA 的惯例，看了那么多年 NBA， 我觉得有一个诅咒永远是会的，叫做新球队老板诅咒，就是你球队换老板啊，尤其是这种老板感觉比较积极啊，比较融入球队的，就特别喜欢搞个大新闻，就是我刚刚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必须要搞个大交易，这交易往往是那种。失败的交易往往是这种只看名气不看适配的交易。
对，作为一个篮网球迷啊，你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对吧？当年篮网队换了这个俄罗斯老板，直接组成一个老麦三巨头，
四巨头，
四巨头，直接是灾难。之后换了我们的
中国老板，
然后换了一个，哎，也是组成三巨头，结果现在最好的球员
又灾难，
凯姆托马斯。
没错，这换老板啊，真的对于球队来说打击还是挺大的。那五场现在大战都聊完了，这阿木你开头说有些失望啊，要不你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个五场聊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明年你到底还看不看圣诞大战？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五场比赛我觉得只有一场能看，就是掘金打勇士，其他都不好看。
我觉得阿木你还是太极端了，这个圣诞过节啊，这个球员们还是在努力在场上比赛，我觉得还是给球迷们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当然槽点确实是非常的多，希望明年有更好的这个对位和发挥。
其实啊，我觉得我从某种程度上是有些同意阿木的观点啊，就是圣诞大战对于 NBA 的这个商业联盟的价值来说啊，可能是逐渐有些打折扣了。为什么？我觉得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原来 NBA 基本上是霸占了圣诞节的这个档位的，是吧？这个感恩节是橄榄球，就是感恩节吃火鸡看橄榄球，这是美国的这个传统。而且感恩节 NBA 直接都是不放比赛的，因为知道所有人都看的是橄榄球。NBA 是占领着圣诞节这个档位的，但是其实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啊，这个 NBA
橄榄球又来了，
圣诞节
太坏了，
对。太开始播橄榄球了，也抢了这 NBA 的风头。从这个基础上来说，首先就开始抢你的这个收视率了。另外一方面啊，其实联盟圣诞节可能是圣诞大战是联盟这个之前常规赛刚刚进入到这个前两个月之后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我这个重要的对决啊，有意义的对决都放在圣诞大战这场了。虽然是一场常规赛，但是这个影响力啊，流量一场可能能顶个三四场。但是现在有什么了呀？有这个季中锦标赛，有杯赛了。一个月不到，这半个月前刚刚结束的这个季中锦标赛，你论含金量更高，论这个球队实力可能更高，对吧？精彩程度，大家的卖力程度也可能更高。像湖人这样的球队，我之前已经卖力打过了圣诞大战， 真的就有些走过场的感觉了。所以圣诞大战的这个腥味可能还在，但是这个质量和含金量真的是有一些被打折扣了。所以啊，我觉得要是我是联盟，我可以考虑一下明年把这个杯赛跟圣诞大战啊合并一下，就是我这个杯赛从这个十二月开始搞，最后决赛是圣诞大战。
我觉得可以搞，但是呢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对于咱们国内的听众来说觉得哎挺好的，但是作为美国的，在美国看球啊，特别是我们身边这个酒吧呀，这个社交媒体上关注的东西啊，真的你拼不过橄榄球的。就像昨天圣诞大战这个比赛对吧，当时晚上 NFL 在比什么，在比纽约这边在比巨人和老鹰，就是费城和纽约的比赛。我看基本上酒吧里面这个餐馆里面放的都是橄榄球。就你这个东西不跟 NFL 谈谈好，不让亚当肖华去跟 NFL 的总裁去谈谈清楚的话，你真的竞争不过橄榄球的。像橄榄球真的是有点太饥渴了，以前只有星期天比赛，现在星期一也有比赛，星期二星期四也有比赛对吧，你现在圣诞节也来抢 NBA， 长远来看在美国本土比不了，只会越来越差。
对，现在还把这个外援请来了是吧，
对、啊、你泰勒斯威夫特今天晚上也在那看、去现场看了对吧，你怎么跟橄榄球比，
NBA 这边只能出几个卡戴珊了。那么本期节目关于2023年 NBA 的圣诞大战就聊到这里了。那其实不出意外，这也是我们2023年灌篮高手最后一期节目了。那下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2024年了。所以在这个2023年的结尾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过去的一年之内给我们灌篮高手的支持啊。其实没有大家的支持鼓励，那我们的节目也不会有机会啊进入到第五个赛季了，而且这2024年也会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第五年了。所以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的这个转发点赞收藏，也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的西米主播会员。
对，最近我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西米独家动态里面发一发我去看这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巨型球的照片，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2024年再见。
再见
再见。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